好，弟兄姊妹平安。很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机会，谢谢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在这里用主的话，我们来彼此的服侍。也谢谢赞弟兄特别的邀请。那么今天早晨我们要看一个题目，讲到合一这一件事情啊。今天那在我们今天早上的那个诗歌里面，讲到说我们愿意遇见摸着我们主的心的律动啊，因为在他的里面有一个甜蜜的灵，也让我们能够今天早晨从这些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看见主的心啊，看见主的心，好不好？我们用祷告来开始今天早上的聚会，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欢喜，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每一次的敬拜，在你的宝座前，你都再一次的将你自己的心向我们显明。主，早晨我们特别需要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让我们真的能够摸着你心的律动，好叫我们真是愿意像香膏一样倾倒在你的面前。主，既然我们这样用诗歌来回应你，主，我们就求主你给我们恩典，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我们配，也不是我们能，但是你的灵却要来为我们成就这事。主，我们的心就感谢，我们也仰望，我们也依靠。早晨求你祝福这些话语的交通，愿我们都在你自己的话中得到激励。感谢主，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其实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晚上和他的门徒们的一些的交通。那在最后一个晚上的这个逾越节的信息里面，他和他的十二个门徒一起在那个马可的楼上，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也在那一个晚上，他为新约的教会立定了擘饼，就是圣餐这一件事情。那这一个逾越节的宴席，其实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就已经在律法中立下了这样的一个宴席，让他们纪念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耶稣在那一个晚上就把这一个逾越节的宴席再一次的很清楚的重新的赋予了那一个的宴席的一个新的意义。所以当他把饼拿出来拨开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说，这个饼就是我的什么？我的身体。然后他拿起了那个救恩的杯，乃是说到说，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定的新约。在以色列人的逾越节的宴席中，他们一共要喝四个杯，而耶稣所举起的那个杯是在擘饼之后的第三个杯，那个杯就叫做救赎的杯， The Cup of Redemption， 救赎的杯。所以他就说，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定的一个新约。而在那一个晚上，主耶稣为他的门徒留下了一个新的命令，那个命令是什么？请问那个命令是什么？啊，我希望我这个是我分享，我在主日分享的时候，我可能跟一些其他的传道人不太一样。我很喜欢大家有彼此的这个交流哈，我比较不喜欢一个人站在这里讲。你们下面交流的回应的越好，我就越来劲儿。请问他留下一个什么新命令？好。我留下一个新命令给你们，你们要什么？彼此相爱。那我问你，请问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到底新还是不新？不新嘛。为什么？我们还记得不记得耶稣有人家来问他说，请问夫子
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要彼此爱人如己。其实在旧约中的律法早就已经把这个爱人和爱神的命令给了他的儿女。那请问，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说是新命令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到底新在哪里？如果你再继续往上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新就新在下面那句话，我们通常就是读到这里啊，你们要彼此相爱。但下面怎么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这就是新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把一个爱人的路为我们指出来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什么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不吝惜他自己的儿子，他岂不将万有都什么赐给我们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十字架的爱，那个舍命牺牲的爱，耶稣基督已经把它显明出来了。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心不是心在别的那个命令上，心是心在什么？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实际而且看得见的一个方法，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这里我们来认识我们主耶稣，他在最后那个晚上所留给我们命令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心情。然后他下面又接着一句话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什么门徒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在仔细思想耶稣基督的命令和他的使命，通通都包含在这个里面了。命令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使命是什么？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大使命是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去传福音，对不对？怎么样传福音？让人看见什么？我们彼此相爱。好了，我们知道在最后那个晚上，耶稣在马可楼上和门徒们在那里拨饼交接的时候，记载那个晚上他们在那里谈论事情最多的，请问是哪一卷书？哪一卷书？就在约翰福音，从约翰福音的13章一直到什么15章16章17章，耶稣就准备要出来，然后在那里就为他们什么祷告啊。我个人认为那一个祷告就是大祭司最后的一个祷告。那么请问大祭司的那个祷告，他集中在什么地方？他的集中的主题是什么？合一。好，我们来看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就来看合一。希望我能够把时间掌握得多，因为今天东西蛮多的。我们今天看三个大纲：第一，合一的祷告；第二，合一的根据；第三，我们要讲到合一的学习。在合一的祷告里面，我们发现耶稣最后的祷告是为他的门徒，也为着那些听见门徒教训的人祷告。其实那个祷告不仅仅是为着12个门徒祷告，而是为着将来之后所有新约的教会的一个祷告。而那个大祭司的祷告也是最重要的祷告。那么他的祷告的主题就是什么？就是合一。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的心，他为着他的教会，他的心意是什么？他要他的教会怎么样？合一。合一。弟兄姊妹，你会发现那个饼和那个杯就告诉我们那个合一的重要性。那个饼就说出了那个合一的根据，那个杯就说出了那条道路。所以他要我们纪念他。为什么纪念他呢？弟兄姊妹，你为什么要人纪念你？ 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哎呀，请你们在祷告中纪念我啊！什么意思？因为我有什么？我有一个需要，对不对？哎，我们的主耶稣有没有一个需要？有没有？我们觉得他不需要什么，他是神嘛，他什么都有了，他还需要什么呢？但是你在这里，你仍然看见在神的心的深处，在耶稣基督的心的深处，他仍然有一个渴望。他的渴望是什么？他的渴望是什么？我已经讲了好多了，你们还不知道，他心中的渴望是什么？对，他心中的渴望就是要看见他的教会什么？有一个合一的见证。这是他心中的渴望，这是他对他儿女的渴望，而且这也是带出国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没有合一，就没有教会，也就没有什么？没有他的国度。我们就知道耶稣最后在一千年的时候，他要在地上怎么样掌权，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在这个地上，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是他的一个 strategy， 他怎样能够在这个地上掌权，他要借着教会来掌权。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从这一个耶稣的祷告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合一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事，是他心中深切所要得着的一件事情。好，我们需要读起初的圣经，我们来看。好，我们先读约翰福音17-20-23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好不好？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在这里面我们就发现那个合而为一这个字一直不断不断不断的出现。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经文，罗马书12:1-5，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圣经。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接着来下面就说到了五种的恩赐。你们做先知的要专一，你们做治理的要专一，你们做劝化的要专一，你们做怜悯的要专一，对不对？就讲到有不同的恩赐。这是罗马书12，这里面让我们所看见的。好，我们再来看见灵前12:12-13，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是居士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子，隐于一位圣灵。在这里我们就发现哥林多前书他所要处理的问题是在哥林多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个困难是什么？是他们的什么分门别类。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 有的人说我是属彼得的，甚至有人讲说我是属基督的。什么意思？在这里他们有一个问题，特别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在灵恩上面的困难，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用了一共写了有九种圣灵，一种超然的恩赐。当这些人有了超然的恩赐以后，他们就什么以他们所得到的为夸口，以至于他们就对其他的弟兄姊妹就有不同的看法，而且也特别在那一章里面就说到了他们教会中拨饼的困难。那他们拨饼的困难是什么？那弟兄姊妹，今天这种困难我们都不大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现在的教会都已经不这样做了。因为在当时的教会，他们拨饼是在什么？是在吃晚饭的时候然后拨饼的，所以他们先吃饭的，吃完饭以后才怎么样？就拨饼。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主耶稣立定那一个拨饼聚会是在逾越节晚上的宴席，所以初期的教会都是在一起吃晚饭，然后吃晚饭的时候才在那什么拨饼交接。所以保罗说你们拨饼我不称许你们，因为什么？有的人来早了，肚子饿了就拼命的吃，吃得饱饱胀胀的，结果有的人晚到了一来，哎呦没了，所以有的人就饿肚子了。所以他说你们这样不彼此相顾，你们就完全失去了什么拨饼的意义了。他就想说你们要吃难道为什么不到家里去吃呢？如果你们饿了在家里先吃嘛，所以来的时候要彼此什么？彼此等待，不要忽略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他说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好，你会发现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以弗所书，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十五节到十六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不仅看见了合一的祷告，我们也看见合一的根据。到底合一的根据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里面，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十字架把所有一切中间隔断的墙都已经什么？都已经除去了。实际上做的一个功课就是做什么？做和睦的工作，把我们合在一起，这是十字架的一个工作，而且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第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一共给我们的七个一，一体一灵一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共有七个一，这七个一乃是我们在一里面一个重要的因素。人如果在这七个一的要素上是一致的，那么就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是什么？在一的里面了。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七个一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第二个，我们都隐于一位什么？圣灵。圣灵有没有两位？没有，只有一位。请问我们有一个指望，是不是？我们都指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被成全， 我们都指望有一天我们最后能够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去。我们都只有一个盼望，在这个盼望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每一日生活的力量。然后呢，一主，我们只有一位主，这位主是谁？就是我们的主基督。我们一信，这个信不是信心，这个信是什么？是信仰。我们只有一个信仰，这一个信仰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救赎。我们也只有一个洗礼，我们没有第二个洗礼。请问你是奉谁的名受洗的？耶稣基督的名，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曾经有人是奉什么？约翰的洗，受了约翰的洗，那么他们再一次的为他们用耶稣的名受洗。所以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我们只有一个洗礼，是奉耶稣基督名的洗。然后我们只有一位什么？就一位神。第二，这个就已经说出来，在这个七的一面，我们都在这个一的中间。我们的观念和圣经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圣经我们的讲叫合一合一合一，弟兄姊妹，其实圣经里面不是合一，你们要竭力保守在主里面的什么一。在神的眼中，我们不是分开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保守那个一。什么意思叫保守？保守的意思表示你有还是你没有。你要把你口袋的钱好好看好啊，保好啊，保守好啊。那意思表示说你口袋里面有没有钱？有钱。我们要保守在基督里面的一。请问你在一的里面还是在一的外面？弟兄姊妹，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赎了。请问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一的里面？是，我们已经在一的里面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保守。保守，我们要保住这个一，不能让这个一分开，我们要竭力的保守。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看见我们都在一的里面。但是我为什么提出这三个地方的经文？一个是罗马书十二章，一个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一个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面都看见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不一样的。你们看见我们都不一样？好，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个经文。请问罗马书里面说到了我们的受造不一样，有人是治理恩赐的，有人是做先知的，有人是做劝化的，有人是怜悯的，有人是治理的，我们都有各种不同的恩赐。而这一方面的恩赐是讲到我们受造的时候，神就已经把这种不同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看见？好，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中间有超过两个孩子以上的举手，超过两个孩子以上，哎呀，这么多都是单一子女啊，超过两个以上的举手，包括两个，这还是我们台湾的政策，两个恰恰好，台湾呢不同，台湾呢刚刚推行这个生育计划的时候，刚开始是33制，可能你们都不知道，33制，每三年生一个，生三个。那个时候就讲，然后呢发现不行，这个人数一直在增加，然后就改了叫什么？两个恰恰好。两个恰恰好又还是觉得有压力，最后又改了一个口号叫什么？一个也不少。现在又回去了，现在回到什么？两个恰恰好。两个恰恰好。因为发现现在孩子是越生越少。好，我们如果有两个以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我们都会感觉，都会发现一件事，这两个孩子都是什么？很不一样，都是一个爸爸妈妈生的，怎么会这么不一样呢？而且有的时候发现一个怪胎，谁也不像，又不像妈妈，又不像什么爸爸。我不是说长相啊，我是说个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天然的性格怎么样不一样。 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讲到，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将各样的恩赐什么分给人。那你很明显的看见，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讲到的这九个恩赐，多半都是什么？都是超然的恩赐，智慧的言语、方言、医病赶鬼、行异能。那边的恩赐多半是说到超然的恩赐，而那个超然的恩赐是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将这样的恩赐怎么样分给人。有人说方言，有人会什么翻方言，都是很超然的，对不对？这就是超然的恩赐。所以哥林多十二章灵前十二章里面讲到超然的恩赐，但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是说到什么？是说到我们在主里面的那个属灵的职分，我们的职分。所以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什么？有牧师和教师。所以你会发现这都是指着人来讲的，而这一些的人是神在教会中慢慢慢慢建立起来的，而这些人被成全了，有了这样的职分了以后，然后他们在教会中要做一个说叫建造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很明显的看见，虽然这三处的圣经都讲到恩赐，可是是三种不同的恩赐，我们不能够把它混在一起。我以前都把它混在一起，我觉得都是圣灵所赐的，结果发现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受造的恩赐，一个是圣灵超然的恩赐，另外一个是什么？是神职分，神所成全职分的恩赐，这三种的恩赐。好了，可是你会发现这里没有要求我们的个性都要一样，没有要求我们都要有一样的恩赐，也没有要求我们要有一样的职分，更不是要我们大家有一样的认识、一样的经验、一样的看法跟做法。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众人在一起，我们受造不同，我们恩赐不同，我们的职分不同，我们的经历不同，我们的认识不同，我们的看法不同，我们的做法也有什么都不同。但是我们请问，在不在一的里面？在不在一里面呀？我们都在一的里面。所以难就难在哪里？难就难在这里，看法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像今天早上我就经历了一件事情，就不一样。我今天早上我有点按耐不住，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第一首歌我们就应该起来跳舞赞美的。我们唱的歌不是这样的，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极力赞美。那我们都不极力也不跳舞，我们只嘴巴唱而已，可是我们从来不跳的。我有点按耐不住啊，这个是我的性格，对不起，请你们原谅我，也请你接纳我，因为我的个性就这样。如果不信的话，你们问刘明就是。我们刘明，我们从大学时代我们就在一起聚会，他对我很了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天然性格。所以你教一个这样活泼蹦跳的人，就站那里很难受的。可是我就发现，我如果今天在那里跳跳跳，你们就觉得这个牧师什么牧师啊，一点不庄重。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性格和我们的什么？做法，以后你就产生了不同的什么看法。我们等一下讲学习，我们怎么学习。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很有意思。我告诉你，这个榜样是我师母给我的。我很多的时候我的信息我都先跟他交通，他就告诉我，你可以交通这个。好，我们来看，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好，我们来读四世纪第四章，这里面的几句一段圣经，就是讲到什么？讲到底波拉。好，我们来读，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他住在以法莲三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中枢下，
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拿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我必将他交在你的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巴拉就招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一万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好，我们读13节到15节。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的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有一万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的车辆全军溃乱，在巴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好，在这里因为我们要再往下读到那个他们所唱的那个歌，底波拉唱的歌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里面的情形。这样这个王很厉害，他有什么？他有900辆什么坦克啊，而且是这个德国的 tank， 这个 Tiger， 非常高级的。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当刚刚他们以色列人到巴勒斯坦那个时候，他们还不会，所以呢，打铁都必须要到什么？到腓力斯人那边去打铁。所以腓力斯人有什么？有当时最尖端的科技，啊，有900辆的坦克，所以他们可以欺压以色列人，一共有20年。那么这个时候，就神就兴起了一个先知，又叫做又是士师。他是叫什么？叫底波拉。可是当他要去打仗的时候，底波拉心里非常的清楚，他没有这个什么，他没有这个勇力可以去打，所以他就叫了谁去？他就招了什么希拉。啊，有的人因为这句话，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在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很多人读到这里就为西西拉，对不起，对这个巴拉就有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感受。可是你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到那个信心的那些的行列的人的时候，是谁列在那里？是巴拉。有没有底波拉的名字？没有底波拉的名字。好，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就发现，那么是不是底波拉就不是没有信心？也不是。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一件事情上，我们看见底波拉和巴拉两个人怎么样一起合作来做这一件事情。底波拉是士师，也是先知，他看见了神所应许的，所以他就告诉拉巴，你去打巴拉，你说你去打。但是巴拉很聪明，他知道整个的意象和那个打仗的 strategy 是在谁的手上？是在底波拉的手上。他就跟底波拉说，你一定要去，你不去我就没办法。好，很感谢主，底波拉也什么也去了。你知道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上战场是什么？是空前绝后的。哪有女人上战场？中国也就是一个花木兰嘛，对不对？现在都有女兵了哈，但是在古的时候，你知道一个女人上战场，这是一件很太特别的事情，所以底波拉也就什么也就跟着去了。他们在哪里打仗呢？在基顺河。其实你如果看圣经地图的时候，你就知道基顺河是在西边一个平原上，因为那个河有个平原在那里。而他们驻军是住在哪里？塔伯山是在山上， 那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在山上？因为坦克要爬山不好爬啊，那都是山地啊，所以坦克在哪里打仗是最好打？在平原啊，所以他们就在塔莫山。但是底波拉告诉他说，你要下哪里？你要下基顺河，那不是送死吗？再有勇力，聪明一点的人也都知道，要跟他们打，绝对不能在哪里打，绝对不能在平原打。可是底波拉就告诉他说下去，巴拉就怎么巴拉非常的顺服，就什么就下去了。我们从后面的祷告，后面的那个赞美诗，我们就看见神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忽然就什么倾盆大雨，结果呢整个的平原就变成什么，变成了泥浆。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坦克开在那个泥浆上面都干什么，全都陷在里面走不动了，马脚也陷在里面跑不动了，结果他们只好下车怎么样跑。但是你知道所有的军人都基本有一些配备，像有什么步枪啊，什么迫击炮啊，这是步兵嘛，哈，这步兵你们当过兵你就知道，他都有随身都有什么，都有武器的。但是装甲兵最多的武器是什么？一把手枪。除了一把手枪之后什么就没有了，因为他的火器都靠哪里？靠他战车上的那个什么，那个火炮，还有他上面的什么机枪。但是问题，火炮跟机枪都什么，都在战车上，所以他要逃出来，他身上最多就带一个什么，带一个手枪。好了，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步兵可以发射吗？发挥最大功效的时候，你手枪能打多远？但是我步枪可以打什么更远？这就是为什么巴拉可以打败这个耶宾王的这个装甲部队，就这么打的。请问这一个启示是从谁来的？底波拉来的。因为底波拉知道神一定，神已经告诉他了，他可能也许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可是他有一件事情他晓得的，是什么？是神一定会在这件事情上要把敌人交在我们的手中，所以他就去，巴拉也不问就去了。所以你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底波拉和巴拉有一个非常好的什么，一个的配搭，一个有意向有策略，一个有什么，有武力有勇力，所以这两个人怎么样把它配合在一起，合一的榜样，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有意向策略，一个有勇力，一个有呼召，有一个就顺服，一个有扶持，一个有什么尊重，彼此都看见自己有的，也看见自己什么没有的，更看见别人有的，而且尊重别人什么所拥有的。这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怎么样，你们要看，不是在这个罗马书说，你们要看自己看的合乎中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看自己看的合乎中道？我知道什么是我有的，我也知道什么是我没有的。看别人的时候也知道什么是别人有的，什么是别人没有的。当别人有的时候我就什么，我就尊重，当别人没有的我就什么，我就扶持。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神的主权，我们在这个学习可以，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神的主权，这是神让我们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受造不同，我们的恩赐不同，我们的职分也什么也不同。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今天在神州的在教会中间啊，我们都期待那些做领袖的人都要做什么，都要做全才，长老要全才，牧师要全才，小组长要全才，小组长要会组织，要有爱心，然后又会关怀，什么都要会，他不但能够什么
站起来能讲道，跪下能祷告，躺下就能睡觉。我们都期待这些在我们中间有的时候带领我们的人，我们都期待他们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全才。我现在发现北美的教会对于牧者都有一个 CEO 的想法，我们都期待牧者全是什么 CEO， 他要管所有的事情，什么都要会。牧师不但要会讲道，要会祷告，要会推动宣教，而且要会关怀，更要不会睡觉，有时候常常需要他嘛，又要吃苦啊，生活不能开，生活这个牧师的生活要过得很清淡，越清淡两袖清风，哎，这才让人家尊重的。哎，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不是的，不是这样的。然后呢，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的什么宽容？请问你要宽容什么？你要宽容干嘛？宽容用在什么地方？啊？对呀，宽容是用在对方没有的地方，或者对方不足的地方。这个时候你才要什么？你才要宽容，对不对？谦卑是用在哪里？谦卑是用在哪里？谦卑是用在你有的地方。我有，我会讲到，所以你们要听我的。这就是骄傲，弟兄姊妹。所以谦卑是用在你有的地方，忍耐和宽容是用在什么？别人没有的地方。温柔是一个什么？温柔是一种态度，怎么样来处理我们中间彼此有和没有的东西，然后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的什么保守。对不对？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已经在一的里面了，一定要看见。说话的操练，就是因为我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中间有很多的难处，就在于我们什么？我们说话，我们话说的非常的不合适。好，我们其实我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我们再花一点的时间讲到这个东西。其实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神是一个关系的神， It's a God of relationship。 因为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是三而一的神，对不对？圣父、圣子、圣灵，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什么？同地位，他们是什么？同荣耀，他们也是什么？一起的，他们是三而一的，他们是平等的，可是他却是三个，他又是什么？独一的真神。弟兄姊妹，这个说明一件什么事？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好不好？好不好？好，请问这三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功用一样不一样？他们位格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可是请问他们合一不合一？合一不合一？非常的合一。教会有的时候常常强调生命、生命、生命啊，我们被圣灵充满，要带出什么？要带出生命的果子出来，对不对？那么圣灵的果子是什么？这个你们都要背的。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但是弟兄姊妹，你去思想这九种性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九种的生命性质都是用在什么地方？这跟讲有没有提到讲道？跟讲道有没有关系？跟治理有没有关系？跟做小组长有没有关系？跟做牧师有没有关系？是不是牧师都要这样？弟兄姊妹要不要这样？不需要。弟兄姊妹要不要这样？也要。每一个人都要有什么 圣灵的果子，你就会发现这九种的生命性质都与关系有关，都是在什么？都是在关系中需要的。你再去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好，我们发现这三个秘诀，我的时间过得很快。第一个，我们要认识而且要尊重彼此的不同，并且要有效的去处理冲突。请问既然有不同，我们会不会有冲突？会不会有冲突？看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对不对？夫妻有没有冲突？有没有？哇，你们那边都是模范夫妻吗？夫妻有没有冲突？跟儿女之间有没有冲突？三代之间有没有冲突？同工之间有没有冲突？因为很多你们都不是做同工的，所以你们不知道。你一进到同工会就发现，哎呦，这同工会就这么多这么多问题啊！平常都觉得这些人都挺好的，挺属灵的，一靠近他就发现他什么不属灵了，对不对？请问你知道在你身边中最不属灵的是谁？谁？你的配偶嘛。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他最不属灵？因为你靠得最近，他所有的毛病你都知道，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这样，所以你才需要靠圣灵，天天结出圣灵的果子，而且要刻意的经营我们之间的什么 friendship。这就是神把我们摆在教会中，要我们彼此交接。什么叫交接？交接就 fellowship 嘛。怎么 fellowship？ 就是友情嘛，团契嘛。我们以前叫做团契，青年团契，青年团契。就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们讲说很有意思，你如果把这个团契啊，你仔细看一看，你就发现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教会的特质就在这里。你知道起初教会在他们中间最重要的活动是什么？哎，对了，吃饭。教会就在一起吃饭的，所以我很赞成主日要吃饭。团契，你把这个口啊，这个团子这个口拿出来放在这个契旁边，就变成什么？专吃。所以团契就要吃饭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吃饭让我们彼此增加交流的机会，而且吃饭也是什么？也是传福音一个最好的什么一种方式。吃饭很重要。那弟兄姊妹，在教会中不要小看吃饭这一件事情，在这个吃饭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学习，要刻意的去经营彼此之间的那个 friendship。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自我成长，你要自己要求自己，而不是一直要求别人。因为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人际关系非常重要。所以你就发现神为什么当我们一受造，神就把我们摆在关系的里面，而神就把我们摆在与三一神同样的关系中间。当我们讲到圣父的时候，他们之间说到什么关系？父和子的关系，对不对？讲到有生命的关系。当我们说到基督和教会的时候，请问是什么关系？基督是新郎，教会是心腹，我们是有夫妻的关系。当我们说到圣灵的时候，请问圣灵跟我们什么关系？这个很比较人不太注意到，其实圣灵和我们都是什么？像朋友一样的关系。好，弟兄姊妹，请问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是不是也都是在这三种关系中间？是不是？是不是这三种关系中间？ 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三一的神他们中间的关系，我们就是照着他的 pattern 照的，所以我们也在这个生命的关系里面，神也让我们进入那个婚姻的关系里面，神也让我们做朋友。你会发现现在的心理学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做父母的要跟孩子学习做什么？朋友。那么你也发现讲到夫妻的时候，夫妻彼此间要怎么样？要做什么？你生命中最好的朋友是谁？对不对？是不是这么讲的？是不是这样子啊？你们生命中最好的朋友是谁？很可惜都不是自己的什么配偶。但是我们应该做最好的朋友，那怎么做朋友呢？朋友就要做嘛，你不做怎么会有朋友呢？ Make friend, make friend, 所以你那个 friend 要去什么？去 make 的，你不 make 有没有 friend？ 没有 friend, 所以你要刻意的去什么？经营这些的友情，经营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好，弟兄姊妹，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只好停在这里。但是我们要知道，发现一件事情，圣经里面很多的教训，我们常常都只看见使徒们讲到前一半的教训，都讲天上的事。以弗所书这样，前面三章都讲天上的事，但是后面呢，都是讲我们地上该怎么做，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所听见的信息，都听见牧师都在讲什么？前面三章，后面的三章就说你们回家自己看。哎，弟兄姊妹，其实不是，后面三章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是我们要去什么实际去操作的。所以你又发现基督徒都喜欢活在云里，我都喜欢活在云里啊，飘飘然，然后呢在云中一围什么都看不见，我的心单单属乎耶和华，然后从房间一出来看见自己的太太就什么就不敢就不满意，怎么搞的？你早饭到现在还没做，我都在里面已经亲近主了快两个钟头了，你这两个钟头你在干嘛？你看我们一出来就掉到地上，掉到地上怎么就不知道怎么过日子了。因为呢，这是我们基督徒的难处，我们不活在生活里面，我们不活在生活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什么合而为一的心。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对不起，这个人他已经是在教会里面了，他是你身上的肢体，他跟你一样，他得到一个主，他给你一个信仰，他给你一个盼望，住在他里的圣灵跟你和圣灵是什么？是一样的，他跟你是同一位神，我们已经在这个一的里面，那我们现在要什么？保守忍耐，对不对？忍怎么写？忍怎么写？心上一把，容易不容易？容易不容易？这是为什么要有刀呢？刀会让你什么？让你痛，让你什么？让你流血。请问十字架是不是就是痛就是血？你们看过 The Passion of Christ 没有？你们看过没有？我告诉你，我劝你们看，虽然非常非常的残忍啊，我自己告诉你，那个电影看的真的很残忍，可是我也在那个电影里面我得到很多很多的启发，每一次让我们看的时候就叫我们掉眼泪。那时候劝你们，有的时候实在忍耐不下去的时候，就去看一看那个电影，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他怎样舍了他的自己，所以他说：“我将一条新命令赐给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爱人的心，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难处，只要有心就好了。我们中国人都只要有心的。”不需要有行动的啊！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行动，不是心啊！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行动跟生活，怎么样？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弟兄姊妹，请不要忘记，在这一个新命令，在耶稣基督这个合一的祷告里面，他的诫命、他的命令和他的使命，通通包括在其中。他要的见证，这也是他在教会中 他只要看见能够产生一个极大的影响力，能够影响到整个的时代。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这个。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当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求主你怜悯我们，我们有极多的软弱，这也就是我们需要你救恩的地方。就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的智慧，这也是你的道路，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体会你的心肠，把这件事情能够在神的家中，在我们自己的家中能够看作第一位。所以求你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将这些的命令能够实践在我们的家庭、夫妻关系中、亲子关系中、三代关系中、与人的关系中、与教会的关系中、小组的关系中，求主让我们去能够将它实践出来。虽然我们可能会遇见很多的伤痛，甚至于可能在这些关系中间我们会流血，但是主，我们相信你在其中必将够用的恩典赐给我们。主，让你的教会能够真的是成为一个靠主而得胜的教会，你的名可以因着我们的缘故得到荣耀。主，我们仰望你，求你祝福带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不起，用了那么多的时间。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真的谢谢吴牧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讯息。那这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成圣的道路上能够结出更多属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那我们在报告之前，想要先欢迎有没有